我们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原等不配的人，借着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你，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肖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跟着耶稣返乡。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他亲自呼召我们，并且聚集我们，今天一起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赞美他，并且归荣耀给他。愿神亲自赐福给在座凡是喜爱他话语，并且愿意按他话语来遵行的人。我在这边也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是第一次和教会一起来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希望你们当中不少有参加昨天晚上教会的迎新会。明天应该也就是中秋节了，在这边预祝大家中秋节中秋快乐。若是我们有在，当然很多的家人都还是在海外哈，我们可以用着视讯打个电话，能够和海外的家人互相有个联络。当然我们也欢迎能够在洛杉矶跟主里面的家人一起共度中秋节。好，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用祷告来贴近神。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亲自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得到长进，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可以因着更加明白你的旨意而活出丰盛的生命。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看到了耶稣回到他成长的地方，他的家乡拿撒勒。在这边一开始我想先对跟耶稣有相关的几个地名，特别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做一个介绍整理。首先我们知道耶稣是诞生在伯利恒，这个跟加利利就稍微有点距离，他是在南边犹大地的地方。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当时因着罗马的政府要做人口普查，所以他的父母亲约瑟还有当时怀着身孕的玛利亚要下到这个犹太地区报名上册。在途中经过到伯利恒的时候，因为产期到了就生下耶稣。这也应验了先知弥迦的预言，在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讲的就是这个伯利恒。后来因为要躲避希律王的杀害，所以他们一家曾经下到埃及一段时间。那么接着呢，耶稣看到，我们看到耶稣是长在拿撒勒，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这样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这个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也是约瑟的老家。当主的使者让他们下到埃及之后，召他们回来的时候，住的就是这个地方。那拿撒勒 因为是在加利利省比较地处偏远的一带。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讲到，当腓力跑去跟拿单叶讲说，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哈，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很重视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那个时候提到了这个拿撒勒的名字，那我们也记得哈，拿单叶他回答就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给人的这个观感。除了刚刚提到他们曾经到埃及逃难这段时间，那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知道，每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全家会上耶路撒冷过节，这是按着当时犹太的规矩。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在他的30岁左右，路加福音记载到，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在出来服事之前，那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拿撒勒度过的。第三个，我们就要看到耶稣是行遍加利利，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耶稣事工前期最主要的根据地。那特别我们看三卷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最常提到呢，其实还是在这个北边靠近加百农这一带的地方。所以这三个地方大致上来说，就是跟耶稣比较相关联的，包括伯利恒、拿撒勒还有加百农。加百农、拿撒勒是比较北边加利利地的地方，那伯利恒是在南边。好，那今天我们已经从马可福音前面一直讲下来，我们已经知道耶稣他里面赶鬼，当时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许多地方，还不止加利利地，很多周围的地方，甚至从北边由西顿、推罗的地方，南边犹太都听到知道耶稣这个人。对于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还有他口中所传讲的道理，都带给当时的听众许多的惊奇。那么对于这一个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权柄的人，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应该受到怎样的待遇呢？我们有一些选手代表国家出国比赛回来，光荣得到奖牌回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媒体记者都在机场守候着他们，欢迎他们回来。但是今天耶稣返乡了，让我们看到是乡民怎么对待他们。当我们想到要回家回老家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洛杉矶，我想大部分的人弟兄姐妹都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不管你是因为留学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你是移民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工作举家搬迁到洛杉矶，我们都算是外地过来的。当我们有一天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家我们订好机票了，哇，家乡对我们来讲心情里面那个期待是非常非常让人兴奋。提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能够带给我们温暖，我们总是可以想到那是一个让我们很自在的一个环境，可以看到最熟悉的面孔，可能是你的老同学、亲友、等等，那都是可以常常一聊，我就是聊不完的。常常我要回去台湾探亲的时候呢，跟王牧师讲，牧师，我已经机票订好了，哪时候要回去？牧师就会跟我讲说，好，记得多吃点好吃的。家乡的美味更是我们没有办法忘怀的，常常也因为这样回来，从台湾回来就带好几斤肉。虽然说洛杉矶已经是我长到现在待过最久的一个城市，已经15年了，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待这么久过，但是洛杉矶跟我从小长大的地方那个之间还是有很多情感没有办法相比的。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对家乡对我们当然回去的时候的一种回忆。但是今天看到耶稣带着门徒要回到拿撒勒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家乡的人对他的那个观感期待不太一样，好像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他在外地传道的时候受到人群那样子一个簇拥的感觉，反而呢还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不愿意相信耶稣所做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抗拒的念头，也导致最后耶稣因此而离开。 那么今天我们自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在跟着耶稣返乡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学习？今天的主题是跟着耶稣返乡。那其实你可以看作是用一个比较贴近我们现代的话，应该算是跟着耶稣海归啊。对于海归就是自海外归国的学人嘛。对我们而言，可能是隔着太平洋海。那耶稣的话，勉勉强强算是加利利海海归回到拿撒勒。那我们要借着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看看，来一起来学习。经文一开始说到，我们马可福音六章第一节讲到，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这边讲到，耶稣带了他十二门徒回到了他的老家，一如既往的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到了会堂里面讲道，也来教训。当看到耶稣在会堂出现，并且听了耶稣的讲道之后，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当时会众的一个反应。面对这个反应，耶稣并没有大声严厉的斥责他们，有时候耶稣是会用斥责的口吻来批评，但是耶稣这一次很从容很淡定的讲到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因为耶稣知道神的先知他们的遭遇是如何，他自己也知道他所走的这条道路就像先知的道路一样，要面对到的待遇是怎么样。那古时候曾经我们看到许多的先知，包括摩西，他在自己族人里面常常受到埋怨批评，甚至他自己的哥哥姐姐亚伦米利安也在他面前说了那些不尊重他的话。他们说的，难道耶和华只向你说话吗？不向我们说话吗？这样子来挑战他。先知耶利米曾经受到他自己本族的人亚拿图的人要威胁，要杀害他，因为他们不想听到耶利米口中从神那边领受要来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这是本族的人对先知所讲的话。这次耶稣在那边讲完道以后，第五节讲到他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很显然，这当中还有一些主耶稣愿意怜悯的病人，但是因为整个乡民他们的不信，耶稣决定到别的地方继续传道去。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凡事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他是奉着父神的差遣来到世上，就是要传神的道，传神的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记载，第一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总是很常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脚足迹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甚至当他受到众人的簇拥，众人在寻找他的时候，为了要好好将神的道神的福音传遍各地，他选择离开。他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至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更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他按照平常的规矩在会堂当中出现，仍然是在传神的道。在外地加百农的会堂，各地的会堂也是，今天回到了本乡拿撒勒，照常在会堂讲道。我念一段耶稣自己说的话，在约翰福音12:44-50，耶稣曾经讲到，说到，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第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到的地方，是按着父神差遣他的使命，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各式各样的事工，教导人也好，怜悯人也好，医病也好，赶鬼也好，就是能够让神的道因着他自己来进入到每个人的生命里头。他所带给人最大的祝福，是能够因着相信他而开始借着神的道，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另外的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第十节讲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便耶稣知道他要来到神亲自创造的世界，并且要面对到那些不愿意认他的人，不愿意接待他的人当中，但是他仍然奉父神的差遣，要来寻找那些凡是心里面谦卑愿意接待他的人。他要寻找那些凡是相信自己需要一位神来掌管他的一生，并且自己一生立志要来按神的旨意过生活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按着因着信耶稣基督从神而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给他自己儿女自己家人的一个新的定义。同样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三节，我们曾经一起看到过的耶稣对于自己家人所说的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于是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借着当时他所说的话，还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家乡百姓这边所遇到的遭遇，表达了在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边我用同乡会还是教会来做一个区别，同乡会或者是宗亲会也好了，大家的对这个观念应该不会太陌生哈，都是本族本家的人聚集在一起，由人设立的。我印象当中，从以前大学的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社团，就是什么彰化之友会啦、台南之友会，类似这样，不同城镇的人聚集在一起，借着人的力量，有一些设定一些共同的目标，那回馈给乡里，对社区也好，对社会也好，那这个利益是很好的，特别对这些北漂外漂的辛苦工作人，能够找到一群相同背景的人一起合作，那是很温暖的。但是耶稣若是抱持着这种想法来回到家乡，他应该极力的来争取乡民的支持，他应该留下来说服他们好好谈谈自己的伟大的抱负，让这些来自乡民的力量成为他的后盾。对于自己的家人，应该是要讲究这个团结一致，怎么还会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不是要来这边办同乡联谊会的，要举办同乡会绝对不能像他这样说话。所以同乡会的观念和基督信仰里面这个教会的观念是有违背的。基督的信仰是神预备给全人类，因为全世界是出自于神亲手所造的，是不分种族国家，不分地域，都是属于他的。 在这一片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凡是有信心的人，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百姓，也就是教会。设立教会的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16开始，当时耶稣问门徒，你们认为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耶稣所要建造的教会，他所要建造的是从神所指示的，是能够像彼得所宣告的那样，是要能够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认耶稣是基督，是自己的救主，这样子的人才是教会的一份子。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吗？耶稣对你而言是独一的真神吗？我们到底是加入了同乡会，还是我们加入了是基督的身体，他的教会？我们自己应该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判断。同乡会、教会，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但是很容易被人给搞混。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还是比较看重人的关系，我们高举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胜于神迹关系。我们总是要看人的面子，但是我们却可以逃避耶和华的眼目。我们担心人转脸而去，但是绝不会在乎耶和华向我们变脸。我们怎么样能够摆脱教会就是等于同乡会的这种曲解阴影？是我们必须让神的道被这一群人，被他的教会来遵行，并且让耶稣的名从这一群人当中，从他自己拯救的百姓当中不断的来传颂颂扬。今天义光带的诗歌好多好多的耶稣，就是这样的情况才能够分辨出来，这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教会，而不是其他的同乡会。同乡会在一起也会常常偶尔唱唱卡拉 OK， 唱唱歌了，不是诗歌了。这个是一个能够区分的方式。我给大家看几张相片，是我回台湾的时候拍的。我阿曼达师母他们家住在乡下啊，我特别喜欢那边，满就一眼望去全部都是稻田啊。那当然那边的这个乡民啊，都是特别的单纯啊，我非常喜欢待在他们家。这是我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在乡里面的社区啊。区公所一个活动中心办的一个比赛，这个很大的，比人还大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南瓜来着。然后他们办比赛，这个300多台斤，好像180几公斤，好的。然后下面他们是参加这个健行，我也夹杂在人群当中，但是你们不要找我，因为你可能分辨不出来。我想给大家看的是，我在那活动中心里面看到一个，这个它叫做社区关怀据点。组织分工图就这样一个表格，分工非常明细啊。里面讲什么呢？讲到有人要负责打电话的哈，当然打电话那一组下面没有人 sign up， 现在很少人用电话啊。有人要负责探访关怀的，还有人负责订便当的哈，餐饮的哈，还有人负责组织活动的，然后再加上一个会计管账，还有一个文书。有没有跟我们那个团契的这个组织架构也蛮像的，跟教会哈。但是当然，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嘛。我们还有查考神的话语，让神的道能够让我们来遵行。我们所传扬的是耶稣的名，不是人的政策、组织、福利等等。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让 教会等同于同乡会，变成这种组织架构。我们不能让耶稣的名在这群人他所亲自拯救出来的人当中渐渐的消失，渐渐的不见了。耶稣是我们必须传扬歌颂的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从乡民的视角，当时在听完耶稣讲道之后，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我们看到的是当时在场的人听完道，他们感到惊奇，惊讶万分。他们稀奇什么呢？他们稀奇是因为今天这个人他的教训正是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吗？这不是啊，那是我们之前读到经文，他是在加百农会堂里面的人当时的那些反应。但是今天在拿撒勒，乡民心中的稀奇是，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个本事来做这些事情？在他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智慧？显然他们听得到，觉得不太一样。那他们也听说过他的手所行的神迹异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的发生？发生在耶稣他们从小看到大的这个人身上。这是当时耶稣向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心中所发出来的疑问。而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心中发出疑问有时候是很好的哈。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常常在团契当中查经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然后面带微笑，两眼发直，整场经查完下来有没有问题，他都不作声。有时候我们还设计一些话，这个问题，让他们能够来主动提问、主动参与的。所以问题是好的。但是今天的神的道在这些家人的面前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其实是在想的另外一件事情。简单的来说，他们是在想的，你凭什么？你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们看过耶稣的父亲，他是木匠，也看到耶稣跟着他去做木工。你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就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们都认识耶稣的母亲，对他的身家如数家珍，他们还知道他的妹妹等等。在乡民的心中，对耶稣实在太熟悉，比谁都清楚。那就是因为在这些人的心中，从过去的经验，几十年的经验，对于耶稣他属于人的这个层面的认识，让他们一时没有办法转过来。即便是今天耶稣已经来到他们面前，亲耳听到耶稣讲的话，也看到耶稣这个人，但是因为心中的这个一个偏见、一个成见，没有办法让他们看到耶稣生命里面那个神的这部分的属性。所以他们听到后的反应就是厌弃他。厌弃原文也作因他跌倒，这里所表达的是因为耶稣和他们心中原本的想法互相抵触，让他们没办法去接受、相信，甚至有被冒犯的这样子的感受。以赛亚书里面53:3，大家很熟悉，已经将耶稣他将来要面对毫不保留的做出了这样的预言。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当耶稣生出来之后，他的母亲带到圣殿见到那个老先知西面的时候，西面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就有提到过，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那么为什么有人因着耶稣会跌倒，有些人却可以兴起呢？那这是他们要看看他们如何来面对耶稣，如何面对神的话。其实当时乡民所说的并没有错，耶稣他真的就是玛利亚的儿子，也是雅各、犹大的哥哥，只是他们的视角还太过于狭隘，他们需要用更高的视角来辨识耶稣，他们需要用更宽阔的胸襟来判断耶稣所说的话 要用更谦卑柔软的态度来接受他所做的事情。就像仲裁弟兄他昨天跟我们分享的，不破不立，他们需要打破某些东西，成见也好，旧的观念，原本已经僵化定型在他们脑袋瓜里面那些认知里头的耶稣，这些必须被打破，要重新来接受，用一个宽阔的胸襟来看看他。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心来帮助他们做一个跨越，他们必须相信耶稣其实也就是神，并且相信耶稣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可以行一切神才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心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信来得到圆满的解决。其实神的道并没有那么的艰深难懂，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全然的相信而会卡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些人在读经，在面对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常常就像是一个，我把它想作是一个撑杆跳的这个高架子，怎么在外面看这么高过不去，这个关卡很难，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拿起那个撑杆跳的那个杆子，那杆子就是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借着这个杆子我们一撑就可以跳进来，跳过去那个我们原本觉得好像很难突破的那个障碍。而看到了听到之后的反应呢，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思考，耶稣回到了拿撒勒，我们想象那边有一个他们常常聚会的会堂，在外面贴了一个海报，用想象的了，本主日讲员 本安息日讲员耶稣，讲员简介，就像仲裁这个我们迎新会做的海报一样，也有个海报，讲员简介，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括号本地的），然后行遍加利利，行过很大的神迹的，他无家行美容，长寿忧患，饱受逼迫，这是他的讲员简介。今天要讲找一个讲员 很不容易啊，有时候还怕他讲错讯息，但是耶稣绝对不可能讲错的，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道，他不可能出错。但是今天的乡民怎么可以这么过分，这么好的道在他们面前，他们最后什么厌弃他。那其实对于一个听道者而言，也是一个很好帮助我们反省的机会。作为一个听道者，我们会不会不知觉的呢，就去厌弃耶稣的教导，会因着耶稣而跌倒呢？那么真正厌弃的一个行动，不是把他像乡民一样把他推出去，其实真正厌弃的行动就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去按着行，不行道呢，其实就是厌弃。那么你厌弃主的道吗？我们时常会说要彼此互相劝，我们要听道我们还要信道，然后最后要行道，是吧？我们常常彼此勉励的，雅各是不是告诉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那叫自己骗自己。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是听道容易，信道难，信道容易，行道难。听道还不容易吗？每个礼拜教会少说一年有50场道，再加上每周的团契查经上百场，再加上这个网络的时代，你要去哪里找一个好的道还不容易吗？要信道，你嘴巴说说我信有什么难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问题，因为是神所说的，完全相信。但是当我们被神的话语教训督责，当我们需要归正的时候，当我们必须要按着正道正义去行道，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等一下，让我再想一想，我以前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好了，这边的教导呢我们先搁着吧。那一个人这样想就算了，等小组讨论出来结果也是这样，那不惨？为什么我们很会听到，但是我们要动一根手指是这么的难？为什么？ 啊，是因为我们跟耶稣都太熟了嘛，我们信主都好几年了嘛，跟他 buddy buddy 好朋友 ，buddy 啊，乡民嘛，反正他的话听听就好，别放在心上。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过生活。那我们听到的反应跟乡民有什么不同？当乡民是要撵耶稣出去的时候，他们心里厌弃耶稣的时候，我们看他，哎，可恶，不像样。但是我们自己又是如何来尊敬耶稣的？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团体啊，我们的教会也好，是如何对待神的道？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实在太熟了吗？我们不把他当神这样子的看待，这样子的尊重了吗？若是这样，实在是对我们自己最大最大的损失。最后，我们要从门徒的视角来一块学习，做一个总结。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的，看到这个遭遇的时候，也想到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因为我们是早些年出国念书，然后我们要完成学业，也许就在这当中，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有接触，有机会接触到福音了，相信耶稣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那个刑罚，让我们能够一生成为耶稣的门徒，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于是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有机会从圣经上面开始来学习，开始来调整我们原来的这些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虽然没有办法一步就到位，但是我们愿意借着教会，借着团契，弟兄姐妹当中各式各样的机会来学习，如何帮助我们过一个跟以往不再一样，那种可能只是一个以人为中心，或者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态度，转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以主耶稣的身体教会一个群体这样的观念所建构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关系。若是有一天当神呼召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我想不论是这一天是否到来，可能就在我们西区里，就在一直在这边侍奉，留在洛杉矶，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考，一起来预备。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应当看重主所看重的。那么最重要的事工还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应当要传主的道，神的道必须从教会开始复兴，要在教会当中来被持守，因为这正是耶稣他自己所看重的。我们要找到看重主道的教会，并且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看重主道的人。那我们平时对神话语的根基是如何？我们花的时间是如何？我们所受的操练是如何？我们能不能够辨别真道？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加强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因为我们要面对的，不管是人也好，人的心非常复杂，非常善变，甚至用诡诈来形容。我们要面对的社会变迁的速度也非常非常快。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么瞬息万变的？我们必须相信，唯有神的话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要以不变的来怎么样面对万变的，就是持守真道，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时代，帮助我们面对神所要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所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今天也看到主的脚步，他是因着乡民的不信选择到其他地方传道。主耶稣没有特别同，因为有发出这个同乡之情，所以有任何的留恋，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借口。因为这里没有信的人，所以他不多做停留，去其他地方传道。因为神在寻找的人，本来就是需要一个有信心来回应他的人。跟从耶稣本来最需要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这是跟随耶稣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对主耶稣的呼召，对福音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其实我们真的不太需要担心他，反而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人他是因着人的面子来信的主，来受的敬，是因为人的爱心、人的亲情来加入教会。 因为最终我们都还是得自己来面对主耶稣。假如只是借着人的爱心、亲情、温暖，却始终没有和耶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么这个人最后走进了还是人所建构出来的一个系统，他们所信的还是人的东西，而不是神的国度。当我们带领人信主，帮助他们查考神的话语，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读经时、学习圣经时的目的。我们团契常常花时间查经、读经，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人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到耶稣，看见人，看见自己是何等需要来接受他的救恩，并且好好来跟随耶稣的。因为耶稣讲到，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曾经对犹太人讲到，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就是耶稣，他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读经的目的不是要向人证明自己有多大聪明，有多了不起的智慧，这么难解的经文都被我解出来。读经的目的是要能够领人遇见耶稣，相信耶稣。不然犹太人读了一辈子的圣经，却把耶稣读不进去了。他们一生按照圣经的 教导来 教养孩子，结果最后他们的孩子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小组查经的时候，最不能忘记的这个重要的。另外我们要看到，面对主所面对的，我们必须有所面对预备。今天耶稣面对的是同乡的人民，他们的厌弃跟不信。哦，就连耶稣啊，就连神自己哦，哎，还有人要厌弃他，还有人不信。那我想这可以算是我们今天无论各种方式在服侍神的人的一种安慰吧。啊，我们上周前几周已经听到不少团契弟兄姐妹在 COP 里面做的分享，当他们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受到的不就是像这样子吗？大家转头就走，受到一点挫折打击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当欢喜高兴欢喜啊，算是配得主名的缘故受一点小小的委屈，小小的屈辱。当时耶稣心里早就有预备，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会怎么样来看他。就像之前提到那些先知的例子，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即便是神的仆人是先知啊，都会因着心里的心硬啊，说出这样凶狠恶毒的话。更何况在人的眼中，这只不过是一个木匠。所以，身为主的门徒，当我们在传主的道的时候，当我们在向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他们会有些好奇，会有些怀疑，他们有些不解，甚至对你的厌弃，因为他们可能现在还不愿意像你一样来接受你所相信的这位神，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人的眼中，我们不就是那个小屁孩吗？我们不就是一个素人吗？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预备，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神福音的使者。他们拒绝的不是我们，他们拒绝的是神的真道、神的福音。所以下次我们要再出去的时候，要面对那些厌弃、面对那些不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渐渐的从原本的那种害怕开始，变成不再担心、不再害怕，久而久之我们就可以习惯了，最后我们可以像刚刚讲到变成欢喜高兴。耶稣的使徒彼得、约翰当时在面对耶路撒冷的长老文士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可以让人家认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胆量，让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能够照实说出来。耶稣自己 也曾经向门徒 说到过，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么在他复活之后，他也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我们知道应当如何看重主所看重的，并且将要面对主所面对的这些之后，跟着耶稣返乡，是我们可以事前先做好的准备。最后，我也借这个机会来向还没有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来介绍一个让你能够成为基督徒的方式，那么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当我们看到、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心中也好，甚至在行为上面是那样子的不完美，那么那个就是在神眼中的罪。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善行来解决，因为这个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替人类解决，替我们解决。所以我们只需要相信，相信这是神的救恩的方法，并且用宣告、用祷告、决志的方式来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一生的主宰。那么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当我们信主决志之后，我们也尽快的来接受敬礼，并且将每一个主日分别出来来敬拜他，归荣耀给他。平常我们有读经、灵修、祷告的习惯，并且和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这些就是开始愿意在行道上面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动作。愿神赐福给各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要受到人的厌弃，甚至是自己本家人的难堪。主，你还为我们这些原本逼迫你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只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思念主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也更多思想主你所赐下的话语，你宝贵的圣经，让我们更多学习到主耶稣的榜样，并且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样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